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总统大选新闻的后续。美国在上个礼拜二呢举行总统大选，那么川普出人意外的那么当选之后，那么国际上呢依然在这个震荡之中啊。那么美国国内呢各种反川普的游行啊，甚至说加州独立啊，那么各种的游行依然在持续进行。可是呢还有很多人联署，300多万人联署，希望这个美国的选举人在选举人投票的时候呢，那么不要去投川普啊。但是你晓得这根本是不太可能，因为所有选举人呢他们都是在事先宣誓的。就这周呢那么选出来是谁，那么这票当然投给谁，所以现在要你去翻说川普说这个没有当选总统的当然很难，所以大家呢都在想勾勒出来，那么川普一旦入主白宫之后，那么他所带来的外交政策或者经济政治上的冲击可能是什么样子啊。可是因为川普这个人呢因为太多面，那有的人说他非常不可测，那有人说其实他有他稳定的一面啊，没有那么可怕。但不管怎么样呢，因为选前呢这次美国总统选举选前的时候，对于外交政策啊或者主要的他施政方针的一个勾勒啊其实都讲得不清楚，各种选举语言夸大其词东西比较多。那么选后到底会呈现什么样子，还等他慢慢铺展开来我们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几个事情可以看，第一个呢就是那么川普呢他公布了第一波的人事，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那么波波斯，那么Priebus 呢那么担任白宫幕僚长啊，竞选总干事巴农那么担任他的策略长和他的高级顾问。那你该晓得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波波斯呢能够进入白宫，那么当然呢因为他跟众议院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莱恩的关系非常不错，所以他是等于是川普跟莱恩中间的共同朋友，所以他可以扮演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那么让川普跟共和党内部的主流派啊和共和党的一个主要的这些政治人物呢那么逐渐靠近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川普他怎么组成他的政府，因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共和党呢你完全掌控了那么国会掌控了白宫，可是问题是川普是另类的共和党人，他的对共和党的那么过去这些共和党的现有的势力共和党的价值他不见得完全都买他的账，所以到底是谁收编谁或者谁往谁的方向去靠拢，这个我们就是看。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呢那么波波斯呢他是 Priebus 呢他是一个可以扮演桥梁的一个角色，但另一方面呢你又看到他的竞选总干事巴农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白人的民族主义者，所以他又不是共和党的主流，所以他同时用了两个不同的人，那么到底是向主流派靠拢呢还是说主流派往川普这边靠拢呢啊，其实这个其实也都是我们在看，因为美国总统选举你可以看得出来共和党是分裂的，你可以看到美国社会阶层或者阶级它是分裂的，有钱人跟穷人是分裂的，族群它是分裂的啊，白人民族主义起来，所以黑人啊少数民族啊亚裔啊都觉得他们可能受到了一些歧视或者压迫，所以族群的分裂、社会的分裂、阶级的分裂、共和党内部的分裂，这个呢其实都是川普所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国际上呢，那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呢，那么欧盟啊紧急举行外长会议，欧盟举行外长会议呢就是说那川普他一下说他可能本来我们说国际政治的秩序呢跨大西洋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那跨大西洋的支柱呢核心呢就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那川普的讲法说是北约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本来根据北约的一个条文呢就是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被到攻击的时候呢那美国都要出来，因为等于是你攻击了整个北约，可川普的讲法是美国是不是出来替你打那要看你有没有对美国尽到你的责任啊，就是你那一块必须平等的，所以很多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国家就开始担心，尤其过去呢北约的看波罗的海三小国他们就比较担心呢、啊，渤海三小国正面临了俄罗斯，川普一方面跟俄罗斯关系好， 然后一方面说对北约的这个关系可能要调整，那么这些东欧的国家或者把波罗的海的国家开始紧张。英国倒是不紧张，因为英国要脱欧嘛，所以英国的外相呢就是强森呢，以前伦敦市长，那他说没什么紧张，他跟川普可以关系非常好啊。那么所以这个紧急的外长会议呢，当然英国本来要脱欧，英国也没有参加啊。那么法国但另有行程呢，也没有参加。所以但是欧盟的紧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那到底欧盟想他怎么为他自己或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者说美国跟大跨大西洋的这个盟邦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调整，大家也都想说正在调整期。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整个川普当选，它代表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势力起来，或者强人势力，或者民粹。那民粹的势力往欧洲吹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那么首当其冲的是12月4号，意大利宪法公投。公投呢，那么总理伦奇就讲啊，那么他的公投的主要修宪的目的呢，就是减少上议院的权力啊，那么也减少地方政府的权力，这样子有助于意大利的这个政治的稳定。可是反对的人就讲说，不行啊，这样一修了以后，中央权力太大啊，所以现在就看说，意大利公投是蛮紧张的情形。那如果顺着这个民粹的这风吹过来呢，有些人就预测，就是总理伦奇呢，他可能会失败。这公投可能修宪没成功，是低空，就是差一点点，然后他可能没成功。那如果他没成功的话呢，那么另外一个激进的政党呢，五星运动党就会起来。今年6月份，五星运动党在一些地方选举呢表现不错，现在罗马市政府啊、Turin 啊、图伦啊，那都在五星运动党手上。那如果五星运动党后来在中央也取得权力的话呢，他说他对于意大利要不要退出欧元区会进行公投，所以这是一个民粹。然后呢，奥地利12月4号同一天，奥地利也去选总统，选总统呢要投票，这是第二次投票。第一次呢，本来是绿党啊，那么五月份的时候，绿党以不到1%的些微的差距险胜。但是后来因为计票上出现问题，一些通讯投票的问题，结果宪法法院说呢无效，要重投。12月4号如果投的话呢，那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自由党极右派的反移民的 Hofer 他可能会胜出。如果自由党这个极右派反移民的顺着这个川普旋风那个胜出的话呢，虽然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总统的位置是虚位的，但是呢它代表的一个右派民粹的势力起来，这个其实可能会影响欧洲的整个政治风向。明年呢，明年第一个选举的是3月15号荷兰大选。荷兰大选呢，那些比较激进的民粹的这个政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抄川普的口号啊，川普说让美国重新强大，那现在他们的讲法就是这个自由党啊，非常民粹的这自由党呢，他说那是让荷兰再次强大啊。英国脱欧的时候呢，曾经喊出口号，就说我们要取回对英国的控制权啊。那现在呢，民粹的这个自由党也说，哎，我们将把荷兰还给荷兰人，就是民粹会抄袭的，它会传染的。那这样子呢，那是民粹的自由党呢，那很可能在明年的3月选举的时候呢，可能和现在执政党呢可以分庭抗礼。所以人家讲说，就算是后来民粹政党没有赢，可是呢它的影响力很深远。啊，法国呢，法国是明年3月份荷兰选举之后呢，法国是5月要选举。5月选举，所以法国的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呢也受到了鼓舞。就说故意，所以他的这个党魁啊，马林勒班呢，那表示说，哎，那明年是我们的这个天下啊。那么一般的政治观察家估计呢，马林啊，或者他们这个政党国民阵线呢，进入到第二轮总统选举时候，可能是有机会。那当进到第二轮的时候，可能还是跟以前一样，被这个左右两大政党夹杀也有可能。可是现在整个政治氛围已经不太一样了，德国也是一样。然后明年还有一个选举，就是9月份。德国另类选择党，他在今年的地方选举里面，因为反对首相 Merkel 的这种开放德国的移民政策，所以他的支持度不断的上升。所以德国总理梅克尔呢，明年还选不选，他还没有宣布。可是你可以看到另类选择党的势力开始起来。所以不管你说是德国明年9月的另类选择党， 或者是法国明年五月的你说国民阵线啊，或者荷兰明年三月的自由党，这些都是民粹的这些政党呢，右派的反移民的，会不会顺着川普当选的旋风一起整个起来改变欧洲的政治呢？所以这是我们观察的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大的新闻呢，我们就看的是韩国。韩国当然呢，朴槿惠 总统啊，因为这个亲信干政的问题啊，依然是焦头烂额。叫烂额呢，所以在十二号的时候呢，也看到韩国多少是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朴槿惠下台，因为在很多在年轻人里面，他的支持度呢跟着到零，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他是很难再发挥一个总统的一个什么功能，所以他当然现在没有松口说到底下不下台，可以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这个压力。而就在这个当口呢，那么朴槿惠说他愿意接受那么检察官的调查，所以韩国呢可能15号或16号就对朴槿惠进行调查。因为去年呢7月24号朴槿惠呢曾经邀请很多大的企业到青瓦台来共进午餐，然后进行各种的这个座谈。那么这跟这个是不是说服他们拿钱支持一些基金会，然后让他的这些亲信得以去不当的挪用这个金钱呢？所以现在那么法院想厘清这个事实。而就在这个当口呢，11月14号的时候呢，日本跟韩国在东京草签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就是分享军事情报。就本来就美国人来讲呢，美国在东北亚就是美国、日本、韩国这非常重要的军事三角形的同盟嘛。那过去呢，关于北韩这些情报呢，可能日本交给美国，美国呢才交给韩国。那美国本来就希望呢，韩国、日本你们自己签订一个情报交换的一个协议嘛。可是问题是，当年李明博担任总统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曾经就想签，但是反对党的反对啊。因为日本对于二战的事情，很多跟韩国的道歉的事情都还没有搞定，就是日本跟韩国中间还因为二战中间有疙瘩，那这个事情还没有正式道歉的情况下，怎么会这么可以进行这么紧密的军事合作呢？好，就是韩国内部反对。2012年李明博想签的时候呢，舆论的批评，最后呢说他的黑箱作业，就最后呢告吹了。现在到了朴槿惠的时候呢，他又说哎，那么我们要重新开始这个情报的谈判，然后在11月14号的时候就签了协定，就反对党也跳起来，你这是在这个亲信干政的这个丑闻之后想要转移注意力吗？因为当政府宣布跟日本重新启动谈判才18天就谈完了，然后就开始签，那这怎么可以？然后就开始以后呢，反对党又有新的话题，说我们是不是要弹劾国防部长啊？说你这个越是这时候呢，总统怎么可以动用这样的一个在党的趁乱的中间呢，你让这个有争议性的法案呢能够过，然后去签字啊？所以这个到底他是转移注意力呢，还是这个压力非常大呢，还是他美国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啊，那像这样的一个情报的事情，如果后来最后还是没办法过关的话，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朴槿惠个人的政治生命，以及日本跟韩国的情报合作，东北亚、美日韩三边的军事同盟关系当然也会受到冲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大的新闻。第三个大的新闻呢，我们看的是印度。印度总理莫迪啊，11月11号呢访问日本48个钟头，他们第三度的这个两国之间的高峰会议。高飞，那我们关心的是呢，莫迪啊，他这次去，那么他跟这个日本呢签订了核子协定呢，就是民用的核子协定，就双方进行核子的合作啊。那么当然呢，那么因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它需要有更多的能源，需要和平使用能源。但是国际上呢，一直因为印度它没有加入这个核不扩散条约而有所顾忌。那如果日本跟印度帮核电厂分享一些核子的情报、一些知识，结果印度呢造成核武扩散，那中间那是不是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日本跟印度签的时候呢，那当然这里留了一条，就是如果印度开始启动这个核武试验的话呢，那日本这个核子合作、核能合作这一部分呢就叫停。 当然我们看的倒不是说印度呢会不会借由日本啊，这么经过多年的谈判，然后印度进入到核武的这样的一个建制啊，一个全这个治理的系统里面。我们看的更是印度跟日本它的整个结盟关系啊。因为日本呢跟印度一直强调是，日本强调是东海、南海、印度洋，甚至到非洲，这是一个连结的这样的一个弧形。那印度呢本来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在习近平因为莫迪上来之后呢，中印关系是有改善，可是因为一带一路的关系呢，那么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好之后，一路下来，尤其这个中巴经济走廊，从新疆的克什一直到这个巴基斯坦的瓜达尔，瓜达尔港刚好又是这几天刚好启用，而瓜达尔港刚好可以扼住了印度从波斯湾出海的油的这个油道的通路。所以因为巴基斯坦后面有中国撑腰，所以巴基斯坦跟印度现在关系是有点紧张。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印度虽然跟中国关系又缓和，但是看着巴基斯坦这样子，所以呢印度也就拉着日本。所以日本跟印度的关系，那么其实跟这个中巴之间关系是有联动的。那这个对南亚情势又会什么样的发展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持续观察这个南亚情势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了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